大家好，我是玫瑰叔。这期我们讲《龙之家族》第三季第四集。这集果然绿党的戏份比较多了。一开始就是蒙德海塔尔伯爵率领15000大军进驻唐石镇，先是让士兵住进百姓家里。这是铁锤修夫的老婆和大舅哥，还有嫂子和俩孩子，他们家分到了3个大兵。蒙德伯爵也直接住进唐石镇的镇长家里，当然也是个小领主啊，富德利伯爵和伯爵夫人。蒙德海塔尔伯爵还来一个猛男出狱，也是表现他比较自信或者说自恋吧。这就是真的戴伦坦格利安王子，演员是真人版塞尔达的林克，这电影明年上映。戴伦是蒙德的侍从，剧集还加了养子的身份。这个红棕色的头发呢，不知道是蒙德伯爵的染发技术又立功了，还是就改编成红棕色了，跟阿里森一样，长得有点像。也是意味着上集戴蒙和国光因为不知道他的发色，所以轻易被骗了，而阿里森一看头发都不用看脸就知道不对。原著里戴伦王子也是银发哈，跟他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样，而且他跟黑党的杰卡里斯王子同岁，俩人小时候还有同一个奶妈，是韦塞里斯一世安排的，想让他们两个相亲相爱，可惜没能成功。这里蒙德海塔尔伯爵又是骂丰西堡的伯洛斯拜拉西恩公爵不出兵，又是骂伊蒙德和瓦格哈尔没消息，他还没忘讽刺一下伯洛斯不识字的事儿啊，说再给他写信还是画画吧。然后画面切到黑党的御前会议，雷尼达女王，咱们还根据王国之光这个外号简称国光，他猜到了蒙德海塔尔的意图，说如果我派龙骑士去烧腾石镇的话会烧死百姓，那我不成了女梅葛了吗？欧维尔大学士就提议调动河间地的地面部队去打腾石镇，小梅也觉得这招不错，虽然也会流血，但不像龙烧人那么凶残。国光还跟欧维尔说，只要你继续给我献计献策，就让你当大学士。这里提一句，黑党大学士本来是格拉底斯大学士，但是国光把他扔龙石岛上了，对他不满意，因为国光觉得大学士跟巴蒂摩斯塞提加伯爵老是为难他，让他很不爽，所以就不带他们俩玩了。但有一说一，塞提加伯爵有时候是比较烦，但格拉底斯学士我觉得没什么过分的地方。空袭军临之前，大学士还提醒他红包里可能有卫兵，也没提醒错，但这时候国光就把他们俩都甩了，让欧维尔列席御前会议。原著里没有这说哈。然后国光还问国王之首呢，居然还是海蛇哈，海蛇上一季跟国光撕破脸，居然没受任何惩罚。戴蒙也出差了，国光还说了一句，我的会议人好少。小梅说可以找个财政大臣，这样的话百姓不满意可以让他背锅。我刚觉得塞提加伯爵可以来了，结果后边发现国光居然找了托伦曼德勒爵士，还有戴蒙也算半个财政大臣。然后国光又去找阿利森，跟他打听蒙德海塔尔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又让欧维尔去找之前奥托给蒙德海塔尔写过的信，因为蒙德是他侄子嘛，蒙德居然一封信都没回过。总之就是说蒙德海塔尔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自大狂，对奥托这个国王之首还有阿利森这个王后好像都不太看得上，实力好像还挺强的，也有文化，会作诗，而且对气味很敏感，加这么个设定不知道后边有什么大用哈，还能让他靠鼻子去找人找龙。国光还跟阿利森说，你知道我本来可以饶戴伦一命的，也就是暗示现在不能饶了。另一边埃琳请海蛇回去御前会议，海蛇说我要去打仗，要去肃清三女儿王国的残兵，到底有多少人上岸了呀？从这儿也能看出瓦利利安家族还是有些兵力的。海蛇还建议埃琳替他去参加御前会议，埃琳说我就是一粗人，不懂贵族那些事儿。海蛇说我虽然不能扶正你的身份，但可以给你机会让你锻炼自己，能不能成事儿就看你自己的了，这种托举是吧。这改编我觉得也挺儿戏的，直接把一体校生给推到国务院参谋室。后边国光跟埃琳有一段对话，看着唯一的大型手办，他们俩感慨了一番，当父亲的都有本事既能激励孩子又让孩子不爽，算找到共同话题聊一块儿去了。又看到有老鼠，埃琳说我有养猫抓老鼠的经验，哎，好像又能立个功。然后后边看埃琳就真的列席御前会议了，而且做的还真是海蛇的国王之首的椅子，不会是代理国王之首吧，就算有海蛇举荐，你也不能直接当总理吧，当个顾问也就到头了，提里昂知道都要点个彩啊，代理国王之首的含金量呢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埃琳后边就承接海蛇在原著里的戏份了，那海蛇怎么办呢？他说打算女儿王国， 我想起上上集一梗二世也遇到过三女王国的人，难道海蛇还能跑到一梗那条线去？然后就到了一梗二世历险记，这集演了三段，咱们就一块讲了吧。他跟拉里斯先是到了亚奇堡外的森林中，见到了扬言，确实如上集所说，像是死了一样。一梗二世就情真意切地呼唤 My boy， 我来了，又是抚摸又是贴贴，看着还挺感人的。结果来了个人说摸龙要收钱，原来这儿成网红打卡点了。拉里斯只好给了点钱，结果一梗说扬言没死，还活着，他能感觉到。这里确实看不出来腐烂的痕迹，倒是有苍蝇在飞。我也猜扬言没死吧，只不过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他不吃不喝的一直昏迷也活不下来啊。原著里是绿党有士兵在这块给他送食物，他能活下来。然后一梗二世就拿了一片扬言的生命卡，开玩笑啊，是个龙鳞，跟拉里斯到了亚奇堡。这儿的士兵按说是克里斯顿科尔的人，但拉里斯也说现在不知道他们效忠谁，所以还是要隐瞒身份。他们需要在这儿住一阵儿，找吃的。在这儿还看到了红女王梅利亚斯的尸体，头被砍走了，身体已经腐烂了。相比之下，扬言确实像是还比较健全。他们俩就在这儿找活干，想讨碗饭吃。这工头就收走拉里斯所有的钱，还让一梗二世去清理厕所，干最脏的活。一梗二世骂骂咧咧的，但还是去了。这个结巴的小伙子叫夹舌头汤姆，后边还有些戏份。还有这个哥们儿在扬言附近也出现过，应该是猜到了一梗二世的身份，跟到亚奇堡了。下一段是拉里斯告诉一梗，国光宣布一梗二世已经死了，被伊蒙德烧死了。一梗二世就很生气，但拉里斯说这是好事啊，有助于我们隐姓埋名。看来国光真的听了阿里森的建议，就宣布一梗死了，不追杀他了。因为你宣布了死讯，就没法悬赏捉拿了嘛。然后一梗听说今天午饭没了，被抢光了，他就非常不爽，去找工头骂骂咧咧的。结果工头拔出刀来，他就怂了，而且工头反过来让他跪下亲他的脚。一梗二世为了活命，也只能忍辱负重照办了。跟第一集那个态度相比，算是有成长哈。这条线还是有一点看头的，怎么说呢，等一个龙王归来吧。都知道一梗二世现在被欺负要隐忍，然后三年之期已到，一梗二世亮出身份，众人夸夸跪下一片，跪迎龙王。这工头颤颤巍巍地说什么你是龙王，一梗二世嘴一歪，好吧，有点扯远了。反正一梗二世的演技也是不错的，所以有点看头。下一条线是克里斯顿科尔到了赫伦堡，见到亚历和文，说伊蒙德不在这儿走了。士兵也说找到过瓦格哈尔筑巢的痕迹，但龙也不在了。难道真的走了？看预告伊蒙德还有跟亚历赫文的戏份，难道是藏起来不想见科尔？但是瓦格哈尔怎么藏啊？亚历赫文还告诉科尔和加尔温，国光占了君临城，做了铁王座。加尔温也大惊，说那咱们现在孤立无援，兵力也不多，也没有龙，要不然去腾石镇跟蒙德海塔尔会合吧，是他堂兄弟。这个消息应该也是亚历赫文告诉他的。但是克里斯顿科尔说不，先说了一番他的励志故事，说我从黑岗伯爵的管家之子一路爬到这儿，我爹死的时候郁郁不得志，以表示他没有退路，只能破釜沉舟。他的战术是拦住河间地的军队，给蒙德海塔尔争取时间。虽然河间地的兵力是他的20倍，但他可以打游击，用 hit and run 的战术吧，骚扰，还说这是他坚守荣誉的方式。行吧，咱们看他后边还能不能发挥点作用，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。然后腾石镇这边，一个当兵的看上了修夫他老婆，意图不轨，遭到反抗，这个士兵还打断他嫂子的胳膊，双方打了起来，闹到蒙德海塔尔伯爵那儿。蒙德判他违反宾客权利，下令把他阉割了，还派学士给受害者治伤，看来是一个正直的领主。他还教育戴伦要控制秩序，掌握权力。黑党那边，修夫跟女王申请去腾石镇侦查监视，因为他老婆在那儿嘛。但国光说还是派乌尔夫去吧，他利益不相关。但修夫很坚持，因为关心老婆。有一说一，这里派利益无关者去稍微好一点吧，万一蒙德知道他握有黑党龙骑士的老婆，拿他当人质怎么办呢？但国光看修夫很坚持，还是同意了，让他跟乌尔夫轮流去监视。因为腾石镇离君临已经很近了， 比龙石岛到君临都近得多，可能也就半个小时的龙城吧。另一边，乌尔夫在街上逛，看见墙上有人写了 Queen of Bastards 私生子女王的标语，还画了四众家族的文章三色条，我觉得像是贵族干的，因为平民不一定懂文章，而且上一集老鼠宴得罪了贵族嘛，反而是国光分发物资拉拢了平民。然后乌尔夫又去了原来常去的酒馆，真是风光无限哈，他就请所有人喝酒，之后还找国光，一脸自信的想让国光替他的小伙伴解决一些烦恼，什么给一个小农场主免税啦，还有赦免另一个哥们儿的一些小罪啦，依然是神人人设哈。艾琳还说自己不懂贵族规矩呢，国光也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又听说他去小酒馆，就说你不能再去了，万一海塔尔家偷偷派了人趁你喝醉的时候一刀给你捅死怎么办，你的命已经不只是你自己的了，你死了的话，我少了一个龙骑士，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战斗力啊。诶，他这话我觉得可能是暗示了乌尔夫以后的死法，虽然跟书里不太一样，但不是没有可能吧。于是乌尔夫一副很受伤的样子，不仅他的诉求没有被满足，连酒馆都不能再去了。但国光说你在红堡里边也可以喝酒嘛，就别出去那么招摇。然后他才说也看到了骂女王的标语，不知道是出于一点报复心理呢，还是单纯的汇报。国光听了也心神不宁的，很受伤，就派城管队长罗斯拉盖特带人去清理这些叛国标语，试图找找幕后的犯罪者，把这事摆平。然后就是这一集第四条重要的线，就是戴蒙在谷地，他去英超城见简尼艾琳公爵夫人，先翻了翻旧账，简尼夫人提到戴蒙之前第一任妻子的死，也暗示知道是他干的吧，意思就是谷地不欢迎你。戴蒙说时间能治愈一切，又扯糊涂账啊，说你承诺出兵但没出兵。简尼夫人一边撸狗一边说你们承诺派龙来保护谷地，结果派两只宝宝龙，我应该派一批宝宝兵给你们，要不是我克制的话就已经视你们的行为为羞辱了。有一说一，这里确实黑党不占理啊，身为女王跟人家一线大贵族玩文字游戏，本来就没什么荣誉可言。当时这契约是小杰来签的，我觉得如果小杰还活着都没有脸来跟简尼艾琳夫人要钱，所以还真得是戴蒙这种老油条是吧。他就说反正你当时承诺了，也直说了现在我们不需要兵了，需要金子。简尼夫人反击说堂堂游侠王子居然来要饭了，戴蒙说你不给我就不走了。简尼夫人还真给了一万金龙，虽然不算很大的数目，但也能解黑党的一些燃眉之急了。戴蒙带着金子上了龙安，克拉克修好像很燥，有点不受戴蒙控制一样，忙忙叨叨就起飞了，方向也不对，原来是感知到雷尼亚还有偷羊贼就在谷地，要带戴蒙去找女儿。至于戴蒙控制不住克拉克修是不是丢人，我倒觉得就还好吧，真打起仗来应该不至于控制不住。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洞外边，看这小洞我还以为只有雷尼亚在里边，没想到偷羊贼也能钻进去。克拉克修这正脸还挺萌的，感觉可以做表情包了。戴蒙还不明白，疑惑地拔出剑往洞里走，看到里边有火光，原来是龙张开嘴，前面一个身影走出来，一看居然是雷尼亚他的二女儿。这时候头发也短了，衣服也烂了，失魂落魄的。这块俩人阻止俩龙打架，就好像是两个狗主人拉开狂吠的狗一样。戴蒙也明白了，偷羊贼的骑手居然是雷尼亚。他说国光认为偷羊贼导致了小杰的死，雷尼亚也承认了，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帮忙。戴蒙骂了句糊涂啊，而且你应该保护我俩儿子去潘托斯了呀，这是给你的任务，你发过誓的。戴蒙也说你现在去还来得及，这龙就跟这儿放生了吧。但雷尼亚说不行，我不能离开偷羊贼，他跟我密不可分。然后他就开始诉苦，说我从小孤独，因为没有龙被人忽视，甚至被人怜悯，你的所有孩子里我最卑微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这种原生家庭的问题也是编剧不可能放过的，也算是个小伊蒙德了吧。戴蒙就想带雷尼亚回去跟国光好好说，也是啊，国光总不可能杀了你。但是雷尼亚说我没脸回去见他，就当我是被放逐了吧，只要您别说见过我就没人知道这事儿，您不会想背叛我吧。戴蒙说你让我欺骗女王那才是背叛， 雷尼亚说，我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事儿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然后他就转身进了洞里，戴蒙叫他也不理了。之后还骑着偷羊贼冲出来，差点把亲爹撞死。戴蒙眼睁睁看着他飞走，然后看见山坡上一个人赶着两只羊往这边走，不知道是牧羊人还是每天负责给偷羊贼送餐的吗？戴蒙看看这人，又看看飞走的雷尼亚，好像有了什么想法。我当时就想，不会吧，不会吧。然后先来说这集黑党最后一次御前会议，埃琳和托伦曼德勒都在。戴蒙突然闯进来，往桌上扔一人头，说这是偷羊贼的骑手，被我干掉了，小杰的仇报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把刚才赶羊那人给杀了，好让国光不再追究偷羊贼和骑手。外卖骑手也算骑手是吧？他也真是一向不把古地人当人哈。古地人的命也是命啊，这要是让简尼夫人知道了，他肯定会知道吧，又得记上黑党一笔。该说剧集是又黑了一把戴蒙呢，还是表现他关心女儿呢？只是方法不对。戴蒙还说，我带回来10000金龙，一看有个不认识的新的财政大臣。曼德勒自我介绍的比较幽默，戴蒙就说，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吧？告诉你，我才是咱们这儿最聪明的。曼德勒这一副表情也……小梅就说，这一小笔钱应该用来安抚百姓。戴蒙就说，金袍子们还欠薪呢，应该先给他们发工资，还得招新人。吵了一会儿，国光就绷不住了，让其他人先退下。他跟戴蒙单聊，就问这人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人是谁，怎么驯服野龙的，跟伊蒙德、伊耿他们有没有瓜葛。我本来想让你带他来见我，你怎么直接就给杀了。戴蒙说，你不是就想给小杰报仇吗？我直接帮你做全套了还不好。国光就很无语，最后说，你带回来的钱还是先补贴百姓吧，金袍的那边你先去安抚安抚，让他再等等。也就是支持小梅刚才的建议，算是有点惩罚戴蒙行事莽撞吧。小梅在外边可能也偷听到了，这时候迈着瓦里斯的步子，一副得意的表情。戴蒙还说，等你的建议造成麻烦，他就该听我的了。然后就看到金袍子们暴力执法，对百姓们不问青红皂白大打出手，还严刑逼供。还有个小插曲，就是阿里森发现海伦娜变丰满了，马上意识到她怀孕了，第三胎，应该就是迟到的梅拉尔王子。这一季的预告里有他生孩子还有流泪的画面，后续剧情不难想象。只不过这孩子的爹到底是不是一耿二世，我也猜不到编剧的想法。怎么说都行吧，可能编剧就是想引起观众们的讨论度，之后也不给什么实锤就成悬案了。大家觉得这孩子是谁的呢？首先排除阿丽森。最后又是蒙德海塔尔伯爵给这集做收尾。哦，之前还有一段蒙德在那做香包，表示他嗅觉敏锐，然后收到加尔温从赫伦堡借来的信。看着看着，戴伦就意识到不妙，让仆人快撤，他自己也退后两步。果然蒙德海塔尔读完了条，突然红温暴走，拍桌大骂，甚至拔出瓦利亚钢剑警觉开始砍桌子，还大吼脏话，风度尽失。原来是信里说伊蒙德跟瓦克哈尔下落不明，就不能来腾时镇支援他了。这段又给蒙德海塔尔加了一个情绪不稳的人设，真的是疯狂加人设哈。到了晚上，腾时镇实行宵禁，百姓都不许出门。这时候铁锤修夫骑着沃米索尔在半空中盘旋，露了个面，然后落在镇外。这是除了瓦克哈尔之外当时最大的龙哈，还是很有威慑力的。然后戴伦在圣堂里照看自己的小龙特塞里恩，叫他 my girl， 跟之前伊耿叫扬言 my boy 形成对仗。然后蒙德伯爵来了，让戴伦离龙远点，龙对他也很不友好，属于互相看不上吧。蒙德就跟戴伦说了一番话，大意是说，我在七神祝福下把你养大，但你的坦格利安血统是个污点，他们智力低下，只会用黑魔法控制怪兽来征服我们，我们才是上等人，但确实打不过怪兽。现在他们黑党还立了一个女王，更不能忍了。所以现在我要你称王，你在学城和圣堂下长大，你是个海塔尔。戴伦说，这可是要篡我哥的位啊，你让我当蓝里吗？好吧，没这句。总之蒙德一口一个七神，看起来像是个狂信者，还把修夫大舅哥给绑来，原来白天的公正严明都是装的。那个强奸犯虽然阉了， 但这个反抗者居然敢打海塔尔家族的士兵，这是死罪。戴伦说，当国王不是应该仁慈吗？蒙德就不满地说，你说话怎么跟你爸似的，他亲爹就是韦塞里斯一世哈。可见蒙德觉得韦伊也不行，太软弱了。戴伦明显被 PUA 惯了，什么都不敢说。蒙德还让他亲自动手杀这个人，戴伦挣扎了一会儿还是下手了。杀了之后，特塞里恩还馋了，上来一口火烤熟了就开始吃。蒙德冷冷地看着这一幕。这集到此结束。这一季国光杀了一个，伊耿二世杀了一个，戴伦又杀了一个，还有伊蒙德也是国王，现在四个国王了哈，黑党一个，绿党三个，国王也就随之贬值了是吧？但还是绿党更亏啊。至于蒙德海塔尔呢，他的思想跟上一集的总主教有点像，就好像教会一直都很反坦格利安，虽然杰赫里斯一世跟教会和解了，解除他们的武装，说要保护教会，但现在你说教会还有点反龙反坦格利安家也不是完全没道理，因为梅葛的劣迹在前，给教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只能说蒙德这个人设也很拧巴，嘴上骂龙骂得挺欢，但实际上还需要龙，刚需，瓦格哈尔布莱看给他气的。再加上这个人表面上公正严明，但私下呢又是动用私刑，所以他的虚伪满嘴仁义道德也是编剧立的一个人设吧。只不过修复他老婆还有家属，这能善罢甘休吗？下集怎么说呢？我猜编剧是想把蒙德海塔尔塑造成一个新的魅力反派，就好像风骚律师里的拉罗，但成不成功很难说，疯狂给他叠加各种人设，当然还有老谋深算运筹帷幄，可能想让他成为绿党翻盘的主力，但是从兵力上看又不达标，所以就看编剧怎么编吧。这集整体来说还是文戏，比较平淡，虽然有几条龙露了面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希望关注我，这很重要，一定要关注我，也希望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我是玫瑰叔，谢谢大家。